你好，我是李斌。今天呢，是我们课程的第二讲，我们重点的来看一下 JavaScript 中的函数是一等公民的背后的含义。如果你熟悉一门其他的流行的编程语言，再来使用 JavaScript， 那么呢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误解。比如啊，在 JavaScript 中，你可以将一个函数赋值给一个变量，还可以将函数作为一个参数传递给另外一个函数，甚至呢，可以将一个函数作为另外一个函数的返回值。这些性质啊，在一些主流的编程语言中都很难以被实现。JavaScript 中的函数啊，之所以非常的灵活，其根本的原因呢，在于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就是一种特需的对象，这使得函数拥有和对象具有相同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把 JavaScript 中的函数称之为一等公民。因为函数是一等公民的这个设计啊，让 JavaScript 非常容易实现一些特性，比如啊，闭包，还有函数式编程等等。而其他语言呢，要实现这些特性就显得比较的困难了。比如啊，要在 C++ 中实现闭包，这需要实现大量的复杂的代码，而且啊，使用起来也是异常的复杂。函数式编程和闭包在实际的项目中啊，会经常的遇到。如果呢，你不熟悉这些特性，那么你在使用第三方代码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同时啊，自己也很难使用这些特性来写出优雅的代码。因此啊，我们很有必要了解这些特性的底层的一个工作机制。另外呢，在我们后续的课程介绍 V8 的工作机制的时候啊，会学习 V8 是怎么实现闭包的，还会学习 V8 是如何将 JavaScript 动态特性静态化，以加速代码的执行速度。这些内容啊，都涉及到了 JavaScript 中的函数的一个底层的特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一节课的时间来深入的分析一下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到底是有怎样的特点。既然在 JavaScript 中啊，函数就是一种特需的对象，那么呀，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它呀和面向对象语言中的对象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和其他的主流语言不一样的是啊， JavaScript 是一门基于对象的语言。可以说呢， JavaScript 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对象构成的。比如啊，函数、数组。也可以说啊， JavaScript 是建立在对象之上的语言。而这些对象啊，在运行时是可以动态修改其内容的。这啊，就造成了 JavaScript 超级灵活的特性。不过呢，因为 JavaScript 太灵活了，也加大了理解和使用这门语言的难度。虽然啊， JavaScript 是基于对象设计的，但是啊，它却并不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因为面向对象的语言天生需要支持封装、继承和多态。但是呢， JavaScript 并没有直接提供多态的支持。因此啊，要在 JavaScript 中使用多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除了对多态支持的不好啊， JavaScript 实现继承的方式和面向对象语言所实现继承的方式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面向对象语言啊，是由语言本身对继承做了一个充分的支持，并且呢，提供了大量的关键字，如 public, protected, friend, interface 等等。众多的关键字啊，使得面向对象语言中的继承变得异常繁琐和复杂。JavaScript 中啊，实现继承的方式却又是非常简单清爽的，只是在对象中啊，添加了一个称之为原型的属性，把继承的对象通过原型链接起来，就实现了继承。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基于原型链的继承。关于 V8 是如何实现原型的，我们会在后续的原型链的课程中来具体的介绍。既然 V8 中的对象和面向语言中的对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 V8 中啊，我们所谈论的对象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呢， JavaScript 中的对象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每个对象啊，就是由一组组属性和值构成的集合。比如呢，我使用 new object 来创建一个对象。接下来啊，我为这个对象设置了四个属性，分别是 first name, last name, age, color。这几个属性啊，分别对应的值是 John, Do, 50和 Blue。像这种啊，有多组属性和值组成的集合，这就是 JavaScript 中的对象。虽然呢， JavaScript 中的对象用途是非常的广泛，使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啊，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的本质就是由 一组组属性和子构成的集合。抓住了这一点呀，当我们再来分析对象的时候，你就会轻松很多。在 JavaScript 中啊，之所以它的对象用途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对象中的属性值可以是任意的数据类型。我们可以改造刚才创建的这段对象代码。怎么改呢？我们把一个对象设置为另外一个对象的属性值。我们还可以把一个函数设置为另外一个对象的属性值。具体的代码我放到文稿中了。然后啊，这段代码的内层布局我也画了一张图放在文稿中了。你课后可以对照着图来查看一下，这样会更加直观一点。在我们改造的这段代码里面，对象的属性值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始类型。所谓的原始类型数据呢，是指值本身无法被修改。比如啊， JavaScript 中的字符串就是个原始类型。如果啊，你修改了 JavaScript 中的字符串中的值，那么 V8 会返回给你一个新的字符串。原始的字符串呢，并没有被改变，我们称之为这些值就为原始值。JavaScript 中的原始值啊，主要包括了 null, undefined, boolean, number, string, object, bigint, sample 这八种。第二种啊，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对象类型。对象的属性值啊，也可以是另外一个对象，比如刚刚这段代码中的 infor 的属性值就是一个对象。第三种呢，是函数类型。如果对象中的属性值是函数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个属性称之为方法。所以呢，我们又说对象是具有属性和方法的。在这段代码中呢， shell infor 函数就是 person 的对象的一个方法。分析完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什么是 JavaScript 中的函数了。在这节课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提到过，在 JavaScript 中，函数就是一种特需的对象。它呢和对象一样可以拥有属性和值，但是啊，函数和普通的对象又是不同的，函数是可以被调用的。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来分析一段 JavaScript 代码。这段代码我也放到文稿中了，我为听音频的同学描述一下吧。在这段代码中啊，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for， 接下来我们给 for 函数设置了 myName 和 uName 的属性。既然是函数，那么呀，它也是可以被调用的。比如呢，你定义了一个函数，便可以通过函数名称加上小括号来实现函数的调用。我在这段代码中啊，声明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啊，通过 for 加上小括号来实现函数的调用。除了使用函数名称来实现函数的调用之外啊，我们还可以直接调用一个匿名函数。在这段代码中啊，我声明了一个匿名函数，然后通过一对小括号将这段函数括了起来，再在最后使用一个小括号实现函数的调用。那么在 V8 的内部是怎么实现函数可调用的特性呢？其实啊，在 V8 的内部，我们会为函数的对象添加了两个隐藏的属性。也就是说呢，函数除了拥有常用的类型属性值之外啊，还拥有两个隐藏的属性，分别是 name 属性和 code 属性。如果呢，某个函数没有设置函数名称，那么 V8 会将这个函数对象的 name 属性设置为默认的 animals。 另外一个隐藏的属性是 code 属性，它表示函数的代码，以字符串的形式存储在内存里面。当执行到一个函数调用的语句的时候啊， V8 便会从函数对象中取出 code 的属性值，也就是函数代码，然后呢再执行这段函数代码。因为啊，函数是一种特需的对象，所以呢，在 JavaScript 中，函数可以赋值给一个变量，也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还可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如果啊，某个编程语言的函数可以和它的数据类型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把这个语言中的函数称之为异同共鸣。支持函数是异同共鸣的语言呀，可以让代码的逻辑更加清晰，代码呀更加简洁。但是呢，由于函数的可被调用的特性啊，使得实现函数的可赋值、可传参或者啊作为返回值的特性就变得有了一点麻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在执行 JavaScript 函数的过程中啊，为了实现变量的查找， V8 会为其维护一个作用域链。如果函数中使用了某个变量，但是啊在函数的内部又没有定义该变量，那么呀，函数就会沿着作用域链去外部的作用域查找该变量。具体的讲啊，我在 for 函数的内部声明了一个 bar 函数， 然后啊，for函数又直接返回了该 by 函数。关键的一点是 by 函数的内部引用了 for 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 test。由于 test 的变量啊是在 for 函数的作用域中，正常的情况下呢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啊，它的作用域中的内容就会被销毁掉。不过呢，由于 by 函数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 test 的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在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还是不能被销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使用到的闭包。因为啊 ,JavaScript 天生支持函数作为异动公民，所以呢闭包也就是它的一个天然的属性了。不过啊，为了实现闭包，虚拟机还需要处理函数引用的外部变量。具体的图啊我已经放在了文稿中，课后呢你可以对照着查看一下。另外呢，关于 V8 是怎么实现闭包的，我们还会在后续的过程中详细的分析。接下来啊，我们调用了这段闭包的代码，调用的 for 函数返回内部的 by 函数对象，并将该对象赋值给变量 my_bar。然后呢我们再执行 my_bar。因为 by 函数中啊我们打印出了 for 函数内部的 number 变量。所以啊在调用 my_bar 的时候啊就会输出这个变量的值。这段调用的代码呀我也放在文稿中了。所谓的函数是异动公民就体现在这里了。如果要返回函数 by 给外部，那么呢即便 for 函数执行结束了，其内部定义的 number 变量也是不能被销毁的，因为啊 by 函数依然引用了这个变量。另外呢，基于函数是异动公民啊，我们可以轻松的使用 JavaScript 来实现目前上比较流行的函数式编程。函数式编程的规则很少，而且非常的优美。不过呢，这并不是本专栏的重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不展开来讲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围绕了 JavaScript 中的函数来展开介绍的。首先呢 ,JavaScript 中的函数是非常灵活的，既可以被调用，还可以作为变量、参数和返回值。这些特性啊使得函数的用法非常的多，这也导致了函数变得有些复杂。因此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讲清楚函数到底是什么。因为呢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先学习了 JavaScript 中的对象。JavaScript 中的对象啊就是由一组组属性和值组成的集合。既然函数也是对象，那么呢函数也是由一组组属性和值组成的集合。我们还在文中使用了一段代码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函数啊作为一个对象是可以被赋值，可以作为参数，还可以作为一个返回值。那么如果一个函数返回了另外一个函数，那么就应该返回该函数所有相关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一个函数到底关联了哪些内容。首先呢一个函数作为一个对象，它拥有自己的属性和值，所以啊函数关联了基础的属性和值。其次呢函数之所以成为特殊的对象，那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函数是可以被调用的。所以呢一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它还需要关联相关的执行上下文。结合以上两点啊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就实现了函数是异动公民的特性。最后呢我留给你一个思考题。今天呢我们从对象聊到了闭包，那么呀课后你可以想一下哪些语言天生支持函数是异动公民。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更多的朋友。